弟兄姊妹平安，首先讲一件事俾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基督徒，佢一日咧去到一个基督教嘅聋哑学校嗰度，咁佢探访一啲聋哑嘅学生，咁佢一入到去咧，佢就见到好多聋哑嘅学生咧都系埋头苦干咁样睇圣经，咁佢就走出去黑板嗰度写咗几隻字，佢写乜嘢呢？佢话神既然咁爱你哋，点解佢要使你哋又聋又哑呢？而我却系能够又听到又讲到嘢。全班学生突然间肃静，佢哋好似无话可说嘅表情，有一个满泪盈眶嘅小女孩，佢突然间走出嚟，走去黑板嘅前面，佢矮小嘅身躯垫高隻脚，佢即刻写咗几隻字。佢话：父啊，是的，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几咁真诚嘅一个答复。佢嘅答案让每一个人能够安息喺主嘅里面。佢相信一切出于神嘅旨意都系美好嘅。佢愿意顺服喺天父嘅美意里面。因为天父嘅美意就系先要让我哋经过苦难先至能够得到荣耀。先要经过十字架先至能够到达呢个宝座。先要得到胜过失败先至能够得胜。先要经过死荫嘅幽谷先至能够去到属灵嘅高峰。苦难喺世人嘅眼中看似是一个咒诅，但是在信徒的身上是一个隐藏着一个很极大的祝福。而苦难又可以用一把刀来到形容。当你揸落刀锋那里，你会受伤害。当你揸落刀柄的时候，能够运用它在正确的方法的时候，你可以煮出一味非常之好的菜式。今日的讲题是苦难与祝福。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作为信徒，我们要胜过苦难，第一件事我们要认识苦难。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认识苦难，还要经历苦难。经历苦难之后，我们才能够得胜苦难。这个是成圣之路必经的阶段。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苦难的问题。苦难有三种。第一种是律法式的苦难，是因为人犯罪做错事所带来的苦难。第二种是牺牲式的苦难，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所受的苦难。第三种是智慧式的苦难，是因为上帝的管教和我们受试炼所受的祝福，在背后那种受的苦难，它目的是要叫我们来得益处。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种的律法式的苦难。有些苦难呢，其实是人自己造成的。譬如有个人他患了肝癌，他说神为什么要让我得到这个病呢？但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年轻的时候没有照顾好身体，日日挨夜饮酒和朋友，结果饮坏了肝。又或者有个人他搞到妻离子散，婚姻失败，儿女不孝，他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我面对这么惨的家庭 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原来他从幼染上了赌博，不能够自拔，将钱输了，搞到太太 离婚，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儿女不孝。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种成的因得到的果。 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咁话：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本来是美好的，一切的本意。但是当神给人一个自由的选择，人选择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人与神的关系就受到破坏，人与人的关系亦都受到破坏，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亦都受到破坏。于是世界逐渐的充满着强暴、凶杀和邪恶，令到今日我们的生态环境都受到破坏。罪导致死亡临到世人。圣经话：人心万物，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大家唔知记唔记得昔日咧，有一个中国有啲豆腐渣工程，嗰啲无良商人为咗牟利悭钱，成本低降低，将嗰啲建筑物全部又唔落钢筋，啲水泥用最渣嘅沟少啲嘢嘅，结果搞到咧少少嘅轻微地震咧都全部都冧晒，搞到好多生灵涂炭，无辜嘅人就咁就断送咗生命。又另外咧，又曾经有一啲嘅奸商为咗成本降低，又系将嗰啲奶粉，大家都听过，就系咧偷工减料，营养又唔够，加啲杂质落去，搞到嗰啲婴儿咧食咗之后咧系严重缺营养，营养不良。后尾咧，到佢哋发育最快嗰个时候咧，就变咗系冇得发育，仲要系越嚟越减退，手脚越嚟越细，个头咧就越嚟越大，变咗系大头娃娃。最近又爆发呢个新型武汉嘅肺炎病毒，系因为有人咧系食咗啲野味开始，但系最近又有听到咧，可能系啲实验室泄漏咗啲生化嘅病毒。无论系点样发生都好，都系人为嘅错误引起嘅，引致到全球嘅经济都受到影响。人命伤亡不得已，因为口罩供应不足，人心惶惶，人嘅自由受到影响，我哋唔能够去边度，甚至到我哋本来下星期庆祝嘅堂庆都要取消，就系因为呢一个病菌惊感染。改为在星期日主日崇拜来庆祝。餐饮业大受打击，很多小型商店 都要关闭。在武汉还有一些人民是被人是有强制性的隔离，自由都没了。今天的天灾，今天的人祸是不断的增加。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个叹息苦难当中。到处有地震，有火灾，有海啸，有各种的精神病，有癌症，有婚姻的危机，有色情泛滥，道德败坏。我们只要看看今天的新闻，你就看到很多真的从前都未听过那些害人的新闻。我们就知道真的人的败坏去到什么地点。可以说呢，今天好多世界嘅灾难都系人自己一手所造成嘅。而家咧，除咗呢个疫情爆发到咁嘅地步咧，最近咧又传消息就话咧，有400亿嘅蝗虫喺非洲侵袭非洲，一路向东迁移，而家有可能咧直卷去中国。正呢啲咁多嘅灾难，正正咧就系一路一路咧就系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在末世再来的日子呢，就是这样的迹象。所以我们要找紧时间，要劝人家悔改归主，去为这个世代来到祷告。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要挽救这个世代的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人全部要归主，要悔改，要归向我们的主。第二种的苦难呢，是牺牲式的苦难。大家都听到有一位的眼科医生叫做李文亮，咁佢呢就係、是、被称为呢係互联喺呢个疫情嘅第一个嘅吹哨者。佢喺2019年呢，佢发布呢个消息之后呢，佢喺1月嘅3号呢就被派出所嚟拘捕咗，就控告佢呢就叫做互联网上发布不实嘅言论，将佢拘捕。跟住呢就警告佢唔可以再发表呢啲言论，将呢个消息係冚住，但係佢仍然都继续去呢个做前线嘅工作。到到1月10号，连佢都发现到呢个症状，感染到。后来因为个病情嘅严重呢，佢进入咗呢个护理特别护理病房，直至到2月1号佢被确诊咗呢个病。到2月7号的凌晨2点钟，李文亮翻了天家。嗱，据知咧，佢系一位嘅基督徒，即系话咧，李文亮系我哋一个嘅弟兄。佢喺2月7号嘅凌晨2点钟就翻了天家，进到天父嘅怀里，年仅33岁。佢留下一个怀孕嘅太太同埋一个5岁嘅细蚊仔。尽管佢系经历咗名誉上嘅风险，佢嘅生命上健康嘅风险，佢一直都冇离开过佢嘅职位。佢作出嘅牺牲系深深感动咗无数嘅人。佢一直照顾病人，直至到佢感染之后。所以佢呢个嘅舍己，呢个嘅牺牲，正正就是做出了耶稣基督愿意上十字架同世人为世人来到受苦这个的榜样。他愿意向武汉的人说，我愿意同你一起受苦。大家想想，如果我们今日为了神愿意这样做，他去到天国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一声，我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几咁喜悦。佢临终呢，佢写咗一啲嘅中文诗，係表示佢係非常想念佢嘅亲人，同埋佢係挂念武汉呢个地方。佢用引用咗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嚟到係结束佢嗰个嘅诗句。佢话，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嘅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看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李文亮为了救人，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将病毒的消息要传出去。在病重的时候，他唞不到气，很辛苦，但是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楚，但是他为主作了一个美好见证，就是这个是舍己的精神。另一个舍己的例子，就是在1956年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大家有些都听过他的名字。他当年是得28岁，他就带领了一行5人的短宣队宣教士团队，就展开去了美国的厄瓜多尔这个地方亚马逊河流域去宣教的旅程。他乘了这个小型飞机去到海边那里，他去到这个叫做 Horani 奥家族土著的地方。当时候呢，他去到那里一行5人停了在那里，但是呢之后就隔了一段时间是毫无音讯。原来呢他们5个都罹难，被那些土著是杀害。那么当Elliot 佢率领四位另外四位嘅宣教士一齐去到啊呢一度嘅地方嘅时候咧，佢哋系啊抛啲物资落去啊当礼物，同埋咧系用佢哋嘅土语同佢哋倾偈，但系佢哋未曾咁咧之后咧，佢哋仲啊喺嗰度河边嗰度咧系扎营，系近住条村嗰度，咁啊时不时有啲好奇嘅有啲嘅土人咧就会嚟揾佢哋，咁佢哋咧就有一啲系好友善嘅。仲咧係因為好奇，仲帶佢哋坐飛機去兜下圈啊咁樣，跟住咧就以為係好好啦。但係其中有一個咧，佢哋嘅花名叫佢做阿 George 嗰個咧，就好就佢哋唔知道咧，原來佢係翻去話俾啲族人聽，呢一啲白人咧係有敵意嘅，係佢哋啊有敵意，導致到咧就有一日咧就率領咗十幾個嗰啲戰士攞住長矛嚟到。就將佢哋五個都殺死。咁喺日記之中咧，即係後屘咧，就翻去有人嚟揾，即係查呢件事咧，揾到佢哋嘅日記咧 ，Elliot 嘅日記咧，就見到佢寫咗咩咧？佢喺個日記嗰度寫到，佢認為獻身基督嘅工作比佢嘅生命係更加重要。因为咧，佢就引用咗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嗱，佢英文咧，佢就写到咧，佢话 ：He'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意思即系话咧，一个愿意用自己无法保留嘅嘢去换取自己可以唔会失去嘅嘢，呢个唔系愚蠢嘅人。嗱，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有记者去问 Elliot 嘅太太，佢话：你觉唔觉得后悔咧？呢五个年青人有冇白白牺牲咗佢哋嘅性命咧？佢嘅太太充满信心咁样同呢个记者讲话。又点会白白牺牲呢？我老公从细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来到准备，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梦想。在这里故事都未完，当忧伤过后，这五位年轻的太太抱着小朋友再一次踏足这个地方。当时候有一天，那个酋长就来拜访他们的太太，就话咧，你系边一位咧？竟然为咗我哋用尽你嘅心思，啊咁样系到底为乜咧？咁呢位太太咧 ，Ellie 嘅太太就话俾佢听，嗱，我就系你哋五年前所杀害嗰五个人嘅太太嚟嘅。我哋嚟呢度系完全系因为神嘅爱。跟住咧，嗰个酋长仲问佢，咁当时候嗰啲男人佢哋俾人发现，即系有枪喺手上。点解佢哋冇用过呢？个太太就话：佢哋系为咗传福音俾你哋，系为咗主耶稣嘅爱。因为主耶稣曾经被钉死嘅时候，佢并冇反抗。佢因为知道，当佢死咗之后，能够拯救嗰啲将佢钉死嘅人。后嚟奥家族就俾佢哋嘅爱感动咗，全部都受洗归入基督。而杀死 Elliot 呢一个嘅年青嘅勇士，竟然系成为咗佢哋嗰族嘅一个牧师。佢仲喺一次嘅崇拜讲道里面话：我哋系因为佢哋嘅牺牲，经历到神嘅爱。如果唔系呢一班嘅年轻人嘅牺牲，今日我哋仍然都系过着食人族好似野兽咁嘅生活。我哋能够重建天日。嗱，冇错，我哋今日传福音就系用我哋会失去呢个生命嚟到去换取拯救嗰啲永远都唔会失去嘅生命。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Jim Elliot 佢领导一班年青宣教士舍弃自己嘅生命，为咗救无法失去的生命，来到拯救永远不能够失去的生命，是今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仍然都有好多嘅宣教士凭着呢一个信念，佢哋愿意放低自己嘅职业、自己嘅家庭，用自己能够失去嘅生命去达到呢啲地方嘅人嘅需要，去拯救一啲唔能够失去生命嘅地方。因为嗰啲人系因为佢哋眼中只系看到永恒嘅生命，系比起依家今世短暂嘅生命嘅重要。好似今日中福团啦，就朱牧师嗰个中福团啦，佢系有而家系有十几个国家去服侍紧，亦都每个地方都有宣教士。但系佢系几十年之前咧，由泰北开始嘅。咁今日咧喺泰北有好多嘅事工，包括幼稚园、学校、学生中心、孤儿院同埋教会，甚至到神学院。好多嘅宣教士而家服侍緊，都係睇到呢个异象，就係、是、拯救嗰啲永恒生命嘅重要。呢、这个係牺牲，为别人牺牲嘅苦难，但係所得嚟嘅代价。第三种嘅苦难被称为係智慧式嘅苦难。智慧式嘅苦难，我举个例，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医生要，如果他不喊是要打他的屁股，打他喊的，是不是？那这个不是残忍的。如果一个婴孩你要打他，刺激他，他喊，即是他的肺部才健全，他才能够透气。同一个道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时要被神去管教，同埋我哋要经历试炼，呢啲情况就係让我哋能够成长，让我哋嘅属灵生命能够去呼吸，能够去强健。所以呢一种嘅苦难係对我哋有益，亦都係对我哋一个祝福。当时候所罗门，神俾佢一个嘅意愿，佢求智慧。在传道书七章四节这样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原来智慧呢不是在顺境里面就得到的，而是在当人在逆境之中就会产生这个智慧。时常咧喺咩情况咧？喺有人离世嘅时候，我仲记得咧，牧师都讲过一次，好深刻，就系当佢同人做安息礼拜嘅时候，佢觉得系好有意义。点解咧？因为嗰一刹那，人未信主嘅亲朋即系开始思想人生嘅意义喺边度，人嘅终结嘅短暂。让他们思考到需要去认识福音，认识我们的主，成为一个播种的机会。事实上人生是非常之短暂，我们每一个人瞬间即逝，我们一定要应该是要善用这个余生，准备好自己去迎接神，而不是醉生梦死，浪费时间寻求一些短暂的事情。主耶稣在世话，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的确主耶稣讲的说话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幸免苦难。现在在世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苦，流过泪。但是对于苦难来讲，对于我们信徒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曾经有一个信徒呢，他 一生都遇着好多的困难，好多的苦难。他都不明白，他就说：神啊，我一生又爱主，我又做足本分， 我又侍奉，我又喺屋企有一个好爸爸，做足晒，点解要咁多苦难呢喺我身上？咁有一日呢，佢就经过呢个葡萄园，佢就睇见，哇，呢棵树本来系好美丽，好多叶，好多嘅树枝，但佢发觉一样嘢，当佢细心睇嘅时候，佢发觉嗰啲叶系俾虫蛀到一个个窿仔，跟住呢满地都有黄叶，又有嗰啲野草，跟住佢就諗啦，呢个地方肯定系冇人打理嘅，冇人嚟到修剪嘅。突然间佢开咗窍，佢明白到点解佢咁多苦难。冇错，如果我哋一个基督徒嘅生命系冇神嘅修剪，系变成乜嘢嘅光景呢？会变成呢一棵葡萄树系冇人打理嘅光景，有野草，有黄嘅叶，有俾虫蛀嘅一个个窿。唯有俾神修剪过呢一棵树，先至结出更多更甜美嘅果。你宁愿俾上帝继续修剪你嘅生命啊，定系宁愿将你放埋一边？保罗话：当有试炼临到你身上，你当以为大喜乐，因为神要清理你身上嘅杂草，将你去炼净，成为精金，合乎主用。当主要使用一个人之前，佢必须要经过好多嘅考验，人生嘅苦难，一切嘅试炼，将你试炼成为精金。嗱，可以话咧，百般嘅试炼系咩意思呢？第二节，嗱，百般嘅试炼系诸般，即系代表咗不同形式嘅试炼嘅苦难，例如包括你疾病、你嘅贫困、你受逼迫，有天灾、有人祸，包括亲人嘅离世，所有嘅痛苦烦恼嘅事都系百般嘅试炼。但系信徒一切嘅遭遇都系出于神安排同埋佢容许嘅，目的系要叫我哋系得益处。所以今日不论嚟到我哋身上系好与坏，是甘与苦，我哋都要以喜乐嘅心全担照收。无论边一种嘅试炼，都系对我哋嘅品格嘅一种嘅训练，系俾我哋学习忍耐同埋完成，成为一个完全嘅基督完备嘅基督徒。所以我哋应当引以为大喜乐，遇到苦难，一般世人睇到呢啲问题，佢哋觉得呢啲系一个遭遇系唔好嘅，系一个想逃避佢嘅。但系我哋基督徒系完全相反，我哋要视呢啲试炼为大喜乐、有益处嘅遭遇。我哋要乐于接受佢，要迎战佢，要面对佢，以一个喜乐嘅心态。因为基督徒，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这个平安是外面的环境所不能够影响的，是在内在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喜乐。我们虽然身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内心是自得其乐。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喜乐，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在神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喜乐，就是我们心怀意念就出了问题。因为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说我们只要凡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在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这个经文这么重要呢？他说你们应当是一无挂虑，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一无挂虑。今天你说每个人都会有挂虑，无论你经济上、你家庭上、你的工作上、你的健康上面，但是 呢度叫我哋咧喺腓立比四章六节系，你应当系一无挂虑，即系话咧，所有嘢你都唔需要挂虑，因为我哋有主耶稣，我哋可以交托俾佢。佢话咩？凡事，凡事系代表每一件事，唔系小事或者大事，你每一件事都要交托，藉着你嘅祷告、你嘅祈求、你嘅感谢，将你所需要嘅事情告诉俾神，神就会赐俾你一个出人意外嘅平安。嗱，呢种平安系世人冇嘅，呢个系从同神嚟到系交通所得嚟，系神俾我哋嘅，系主耶稣赐俾我哋嘅平安。嗱，喺我哋嘅人生嘅灵命嘅成长之中咧，我哋嘅同神嘅关系咧，有阵时会经历一啲好大嘅考验，或者试探，或者有种种嘅冲击，系嚟到系打击我哋同神嘅关系。但系最大嘅打击，不过于系我哋身边最亲嘅亲人系离开呢个世界。当呢啲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嘅时候，我哋可能会问，点解咁唔公平呢？点解会发生喺我嘅身上呢？但系我哋忘记咗諗，我哋今日有啲咩特别嘢，我哋有啲咩值得神系要额外让点解又唔会发生喺我身上呢？曾经有一位作曲家，呢位嘅一个人呢，佢系作咗呢一首嘅歌，系叫做我心灵得安宁呢一首诗歌。从佢嘅生命，我哋睇一睇佢点样去胜过呢个嘅苦难。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啊，点样与主有嗰个亲密嘅关系，而能够令我哋经得起所有严峻残酷嘅考验同埋试炼。有一个嘅律师喺以前，佢系当时系43岁。呢位律师佢亦都系房地产嘅投资人，佢个名叫做 Horatio Spafford， 喺芝加哥嘅地方一个城镇居住。佢同太太有4个嘅女儿，1个嘅儿子。喺1871年，佢唯一嘅儿子得4岁，就因为发高烧。当时候嗰个医疗咧就冇而家咁好啦，咁啊当时候一发烧咧，高烧咧就医唔到就死咗。咁咧同一年咧过咗几个月之后，又发生咗芝加哥嘅大火，非常之出名，呢个叫 The Great Chicago Fire， 将佢所有嘅房地地产、所有嘅生意、所有嘅积蓄全部冇晒，烧晒啊！结果咧，佢喺2年之后，佢就决定同啲家人去度假，去忘记咗呢啲伤心事。咁当时候咧，佢就諗住去欧洲度旅行啊，经过英国就顺便探一探佢好朋友。嗰阵时有个叫 Dwight Moody， 即係穆迪，一位嘅传教士，係非常之出名。当时候就喺呢个英国度讲道，佢就想去探下佢添。但係好可惜呢，佢臨出发嗰前一刻，佢收到消息佢嘅生意呢有少少问题，关于嗰啲地产嗰啲问题呢，佢要留低，佢就首先将太太4个女儿送咗上船，就约好咗几日之后呢，佢赶上嚟去到欧洲同佢哋会合。当架船离开咗纽约6日，有一个下昼不幸喺大西洋呢，就俾一架铁造嗰啲嘅帆船呢係喺侧边係撞落去。嗰、那个冲力係大到将架船呢係差唔多撞开一半咁样。啲水即刻冲入去。咁呢 ,Spafford 嘅太太叫做 Anna 呢，佢就同4个嘅女儿，分别係2岁、7岁、9岁、11岁，走上去甲板嗰度祈祷。 佢哋跪低，佢话主啊，求你拯救。但系如果死亡难免，求主将佢哋安然，我哋安然去接去。当架客船系喺12分钟之内咧，就已经系成架船沉没咗。船上226个人，包括佢四个女儿，都葬身大海，死喺海里边。Spafford 太太同埋四个女儿咧，其实当佢哋一齐堕落海嘅时候咧 ，Anna 喺海中咧系都有尝试过去揾佢嗰啲女儿。喺挣扎当中，佢系曾经系找住一个其中一个女儿嗰条裙边，但系因为啲海浪好犀利啊，一嘢又冲开咗佢。咁咧之后咧又有救生艇冲过嚟想救佢，但系又系。差唔多嚟到，又俾风浪又冲开咗。佢自己都进入昏迷之前，争啲就昏迷噶啦，俾水浸到。但系佢就立到一嚿木，就喺嗰嚿木头嗰度咧，就差唔多昏迷，就俾人救生船就救咗佢，执翻条命。后来将所有嘅生还者一齐送到去到英国，佢要发电报俾佢老公。听嘅时候，佢伤心欲绝，佢都唔知点面对，佢都唔知道点样将呢个消息话俾佢老公听。佢唯一就系喺电报打咗两个字 ：Safe alone， 仅我生还。这个电报今日仲流传喺度，非常之喺呢个保存咗喺美国嘅国会嗰个图书馆嗰度。当 Spafford 接到呢个电报，佢听咗呢个消息之后，佢大吃一惊。你可能会话点解会发生啊？点解啊埋怨喺度咩？但系佢冇咁做，佢点讲？佢静咗一静，佢话：既然呢个系神嘅旨意，就让主嘅旨意成全吧。当然佢嘅心系虽然系心如刀割，但系佢仍然顺服喺神嘅旨意当中。佢冇向神埋怨半句，佢立即搭下一班船去到英国去睇下佢儿女发生事情嗰个地方。当嗰架船经差唔多去到佢四个女儿葬身嘅地方嘅时候，佢突然间内心涌流一个平安，写咗呢一首诗歌嘅歌词出嚟，就系我心灵得安宁。这个歌词大概点呢？他说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蒙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撒旦虽来侵，纵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确据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佛座之困境，甘愿流血救赎我，赐我安宁。回看我的罪孽，全钉在十架上，每念此中心极，心中极欢畅。主担起我的重担，何奇妙的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亲爱弟兄姊妹，听到呢一度，你可以想象 Spafford 嘅心情系几咁悲痛，几咁哀伤，几咁沮丧，几咁愤怒，但系。佢冇怨埋怨半句，你可能觉得对佢嚟讲，佢嘅命运实在太残酷啦。作为一个基督徒，佢都配系向神去呼喊，去问神点解？我咁爱你，点解你要让我经历咁多嘅苦难呢？佢实在系短短嘅三年经历咗一波接一波。嘅苦难，第一波佢因为病， 佢冇咗佢四岁嘅儿子。第二波，因为大火烧晒佢所有多年嚟嘅辛苦嘅一切。第三波，佢失去埋佢四个嘅小女儿。然而喺呢个伤心欲绝嘅情况，佢竟然能够写出呢首诗歌。当佢接到佢呢个电报，话我紧我生还嘅时候，佢太太，佢能够系去到嗰度有平静嘅心，系因为神嘅安慰，令到佢心灵有安宁。嗱，佢呢啲诗歌咧，佢喺前嗰两节咧就系讲到当时嘅情景，喺最后嗰节咧就佢就讲到佢仰望主嘅再来。当我哋平常人经历呢啲灾难咁嘅痛苦嘅时候，多变嘅苦楚，我哋好难讲一声话心灵得安宁，系唯有信靠基督，仰望我哋嘅主耶稣，先至能够有力量。在苦难中我们能够屹立不倒。后来神真的大大的祝福他，神再赐回给他生多两个的女孩子。在1881年 Spafford 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他和妻子带着这两个女儿就去，和朋友就离开了芝加哥，举家移民了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美侨会社，照顾贫困和有病的人。他创办了用他的名起的斯比福儿童医院。八年之后，他61岁的时候是离世回了天家。但是他这个慈善机构一直都延续到今日。他的孙女当时候继承了这个祖父的位置，成立了，亦都成立多了一个斯比福儿童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如果我们遇到好像 Spafford 这个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够靠着主仍然得着心中的平安呢？我们愿不愿能不能够顺服在主的旨意里面呢？好叫我们今日经历所有的试炼，都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完备，毫无的缺陷呢？